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两国首脑在阿根廷即将举行会晤，但是他们的谈判前景仍然不明朗；中美两国的贸易战是否能化解，现在还是在未定之天。英国和德国对允许中国华为公司为两国安装 5G 提供设备越来越谨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沃布什星期五逝世，享年95岁。老布什曾经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即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首脑会晤，这将是美中首脑自去年11月在北京以来的再次直接会谈，也被认为是两国平息贸易战的最佳机会。双方经贸官员在此之前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磋商，希望能让两国元首在会面时宣布双方达成一些重要协议。双方目前都似乎释放出一些谈判取得进展的信号，但双方的分歧似乎依然很大。特朗普总统就星期六的会谈透露说有好兆头，他还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与习近平主席共进晚餐，也很可能达成点什么，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特朗普总统还强调，美国的底线是中国必须公平地对待我们，他们以前一直没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之前则称要坚持各方广泛协商，不搞一言堂。他还呼吁20国峰会携手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目前美中两国关系恶化似乎已经到了被称为新冷战的程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安全中心星期四针对华为发出新的警告，称对华为仍然存在技术担忧。该中心发言人说，对一系列技术问题感到担忧，并提出了该公司必须做出的改进。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代表团在本月访问欧洲期间向英国和德国发出明确的信息，两国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友，必须在线上通讯领域保证各自电信网络和供应链的安全。由此，美英德政府对华为的态度都越来越谨慎。在德国，官员们表示，虽然说现在德国政府会禁止华为参加 5G 建设还为时过早，但包括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在内的一些部门的担忧正在加深。华为在全球的快速扩张已经引发了多个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进行间谍活动。新西兰政府本星期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禁止华为为将其设备接入新西兰的 5G 网络，成为最新的一个对华为采取行动的国家。美国一直敦促欧洲盟友为对华为施压。美国安全官员本月到欧洲访问，敦促盟友保护自己的网络和供应链，并对美国和德国的安全官员展开游说。据报道，美国还考虑为那些避免使用中国设备的国家提供电信开发方面的援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30日下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 日本媒体报道说，双方基本上决定，习近平预计在今年六月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之际访问日本。在此之前，两国将努力进一步改善关系。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就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在美中贸易摩擦问题上，安倍晋三表示了日本方面的关切，敦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习近平则表示，希望加快推进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不断增加两国间的战略安全互信。安倍首相在谈到习近平明年六月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际访问日本时说，希望通过首脑不间断的相互往来促进交流与合作。习近平则回应称，希望两国为关系发展注入新能量，呈现新的气象。在国际社会批评的补贴和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安倍在会谈中要求中国纠正向本国企业提供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惯例。在极为敏感的主权议题上，安倍在会谈中指出，公务船不断侵入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的日本海域，要求中方改善。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两国首脑在此次会谈中达成了没有东海的稳定，就没有日中关系的真正稳定这一共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首脑星期六在阿根廷举行会晤，就两国间的贸易战问题进行谈判。中国表示希望美方拿出诚意来解决眼下的贸易争端。接下来请听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展示诚意，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为了纠正和解决美方所谓认为的中国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承诺，设置市场壁垒，导致美中贸易严重失衡，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等问题，特朗普政府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假如中国拒绝做出实质性的改革，将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北京一方面对内宣传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并且打到底，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有优势赢得这场贸易战；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跟美国谈判解决贸易纠纷。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调查后，星期二公布了新的调查报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2018年3月遵照301条款对中国的不公平、不合理、扭曲市场的做法进行调查，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些做法。华盛顿表示，中国没有对美国的301条款调查报告做出建设性的反应，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解决美国关注的问题，这明确表示中国不打算改变其政策。此外，华盛顿还多次表示，中国方面近来向美国方面提出的解决贸易争端的建议，根本就没有回应美国提出的中国政府控制经济、控制市场的问题，显示了中国方面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当局则以多种方式对内宣传说，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中共控制经济和市场，实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中国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则有许多批评者不断抱怨说，中共统治经济的做法只是让中共权贵得意， 让中国公众一亏再亏。中共掌控经济和市场的一个主要的和最明显的表现，被广泛认为是中共当局提出的由国家及由中共当局主导的高端产业赶超发达国家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规划。美国等国家抱怨中国在这种规划之下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路数，赶超西方国家，包括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和国家协助的技术盗窃。在中国制造2025成为美中贸易战当中的一个话题之后，中共当局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中悄悄收回了对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先前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一度大力予以宣传，以此展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雄心。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不久前发表社评，展示了习近平当局无意放弃中共当局主导掌控经济的做法，也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环球时报的社评说，美国对华贸易战全面拉开后，人们注意到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在中国官方文件和媒体上逐渐消失了。我们认为这首先是中国不希望刺激美国的表现，是我们照顾外部世界感受的一份善意。说实话，中国制造2025引起美国和西方的这么强烈的反应，是整个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我们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而发展高科技产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企又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主力军，我们制定一个规划，何错之有？在美国方面，星期四启程前往阿根廷参加20国集团峰会，并与习近平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接近于达成协议，但是他不能肯定他希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但是他不能肯定他希望达成一个协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11月30日发表社评，则表示由于美中双方都希望有一个交易，双方有可能在阿根廷达成一项协议，但要想化解双方螺旋上升的紧张关系，华盛顿必须有公平的思维。也是在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也希望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将在阿根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8年圣诞节即将临近，香港人权团体呼吁市民以圣诞贺卡签名的方式支持中国大陆被监禁的意见人士、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另外，中国深圳警方逮捕官方工会干部事件在香港引发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圣诞气氛渐渐浓厚。星期六下午，智联会在湾仔闹市区的记者会上宣布启动2018年圣诞卡送暖行动。智联会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立法会议员尹兆坚等到场参加。今年的这项行动特别关注狱中病重的黄琦、失踪1000多天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余文生以及天安门母亲和狱中无名的良心犯和家属。最新报道显示，中国深圳警方11月中旬前后逮捕了当地官方工会的两名干部，他们因为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逮捕，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
我相信不论他是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体制内的人，只要你做的事情得不到这个一些领导的支持跟同意，不是完全讲他们的话，你就可能变成他的敌人。总之来说，只能是完全一致听约专，只能是讲习近平的话啊，任何不是跟他讲的话，做其他的行为，包括这个支持无产阶级的工人，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会觉得你是挑战这个习近平的思想。
一位香港居民签了慰问卡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支持国内的人。”这个民主人士努力奋斗，争取国内人民有广大的民主生活。好，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OK， 我们香港支持你。
支联会的这次活动正值二十国集团峰会在阿根廷举行，支联会和中国律师关注组特别向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发出了公开信，敦促他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表达对黄奇和王全璋等人的关注。联合国网站11月9日报道，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表示，要尊重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他还说，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动态的历史进程，没有止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涉及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等。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明年五月再次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主席德米特里耶夫星期五表示，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俄罗斯代表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中国以及与日本代表团所举行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问题。作为俄罗斯国家主权投资基金会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这次随同普京总统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德米特里耶夫说，如果中国和日本参与进来，在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俄罗斯的国家投资规模能够减少到30%到40%。他说，俄罗斯向中国以及向日本代表团介绍了大约10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两个国家对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项目都产生了兴趣。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期望中日两国未来能够对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大规模投资。据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十月份刚通过了未来6年改造和扩充基础设施的计划，涉及能源、交通等许多领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半资金来自俄罗斯国家拨款，其余的资金需要向私人企业和其他方面筹集。普京再次当选就任总统后，在五月份所下达的总统命令中也提到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的开发，当地与临近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同样受到影响。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远东地区现在都拥有哪些基础设施呢？其实屈指可数，仅有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有一些不太多的机场以及为数不多的港口、码头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功能都非常有限。他说，要想促进远东地区发展和推动与邻国的贸易，出钱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必不可少。俄罗斯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中日投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俄日合作项目中，曾经包括日本投资改造俄中边境主要城市哈巴罗斯克的机场， 但是后来不了了之。俄罗斯几年前就邀请中国投资滨海滨江区的港口和交通走廊项目，但是中国的反应并不积极。中国也曾经有意在俄罗斯投资和输出高铁技术，但是被各方关注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迄今仍未动工。此外，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和经济活动即使受到官方的支持，但也经常会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和反弹。几家俄罗斯媒体报道，西伯利亚一个地区的居民不满一家俄罗斯公司引进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改造一家化工厂，他们最近抗议为中国工人在当地兴建宿舍，并同地方政府爆发了冲突。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最近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在西伯利亚的另外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与一家中国公司爆发冲突，一名当地居民手指中国翻译和工作人员，让他们返回中国。居民们说，俄罗斯不需要中国投资，中国菜农在邻近地区种菜大量使用化学试剂，破坏了那里的土地，当地人对此很反感。与此同时，普京总统这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阿根廷首都再次会晤，两人商定习近平将在明年访俄，习近平将以主宾的身份出席明年五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刚才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沃·布什星期五逝世，享年94岁。布什家族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五晚上，也就是11月30日美国时间晚上，做出了这项宣布。老布什是第43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他出身于显赫的政坛要人家庭，以一种荣誉、义务和服务精神从事公职60年，直到20世纪末尾。老布什曾经在中美建交前的197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曾经竞选总统没有成功，但终于在1989年成为总统。但由于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导致他在1992年未能赢得连任。老布什在就职时发表了气魄宏大的演说，宣告一股新风正在吹来，看来一个因自由而面目一新的世界已经诞生。即使在现实中尚未如此，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独裁者已经大势已去，极权主义时代正在过去，其陈旧理念随风而去，犹如树叶被从老死的树上吹落。他说的这番话很快被证明是先见之明。在他发表就职演说之后不久，柏林墙倒塌，苏联崩溃。他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举行了会晤，他们在马耳他的会谈被认为是这两位领导人1991年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铺平了道路。从1974年到1975年，他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当时华盛顿和北京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华盛顿还承认台北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就任总统之后不久，他在1989年2月访问中国，那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唯一一次访问中国。在那次访问中，他会晤了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那次访问也有不愉快的插曲，这就是他在北京举行晚宴招待中国领导人，在受邀的客人当中有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夫人。中共出动警察对方励之夫妇实行层层的阻拦，不准他们乘坐出租车，也不准他们搭乘公共汽车。这种做法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使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邓小平在那两年前推出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把方励之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开除出中共，并解除了他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职务。1986年6月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杀入北京，镇压要求惩治腐败、实行政治开放的示威者。在此之后，邓小平当局指称方励之和夫人李淑贤是挑起中国动乱的幕后黑手，对方励之夫妇发出通缉令。老布什总统随即向美国驻中国使馆发出指令，要使馆邀请方励之夫妇作为他的客人入住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当局随后放风说要冲入使馆抓捕方励之夫妇。随后上任的美国驻中国新大使李杰明对中共当局明确表示，假如中共当局闯入美国使馆抓人，美国就只能跟中国断交。中共当局就方励之问题跟美国进行了一年多的对峙之后，终于准许方励之夫妇以出国就医的名义离开中国，转到第三国前来美国。在老布什总统去世之际，前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说，我为跟布什总统在一起的每一分钟而深深感激，我将永远把我们的友谊视为我人生中的最大的恩惠之一。2011年，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授予老布什总统美国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奥巴马前总统和夫人发表声明说，随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去世，美国丧失了一个爱国者，一个谦卑的公仆。我们的心今天为此而沉重，但也充满感激。布什与他少年时期相识的芭芭拉结婚73年之久，这段婚姻比其他任何美国总统的婚期都长。芭芭拉在今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周三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目的在于反击中国严格限制美国在内的外国人士进入西藏。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的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这一法案还指出，美籍藏人在试图申请签证去西藏探亲或朝圣时，总是会受到中国使领馆的歧视性对待。该法案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麦格文4月提出，9月25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接下来法案还需要得到参议院全体会议的通过，并经总统签字才能生效。国际声援西藏团体对该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梅卡奇在官网上表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法案的一致通过再一次反映出美国民众对西藏境内局势的担忧，以及对本国公民无法访问西藏的关切。为该法案在国会游说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目前中国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但中国公民却可以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自由旅行。美国国务院早些时候表示，2011年5月至2015年7月期间，美国政府官员共提出39项外交人员访问西藏的请求，但只有4项获得批准。人权观察组织说，进入西藏比进入朝鲜更困难。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二十国集团峰会星期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上。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峰会将决定美中贸易战是停火还是继续升级。 也是特朗普在明年一月初大幅度提高中国关税前给习近平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二十国峰会特席会美中达成妥协的机会有多大？如果各方互不相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从目前的二十国峰会会议安排来看，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能否达成真正有意义的协议呢？那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看法。
对，我的看法，首先呢，他们吃饭呢就是一个好事情，说明双方了那个非常重视对方的关系了。那么我觉得吃饭的问题呢，就说美国人呢是要拿刀和叉的，中国人是拿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强势。那么我认为双方呢现在建立一种那个焦灼状态，要那个有重大的突破了。目前呢不是说已经有了，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会晤了不是来敲定他们过去一个月了在底层呢达成的协议，因为从目前的诸多迹象来看呢，过去一个月了恐怕没有那个达成实质性的重大突破。那么这个原因就期盼呢，是不是习近平跟特朗普呢在这次会见上呢双方有一些重大的承诺，那么把这些承诺呢作为一种指导方针呢指导未来的谈判。但是目前来看呢，尤其是从美国的那个和中国的国内的角度来看，因为中国有很多人呢其实是让习近平坚决不要让步，这里边是中国的国营企业这个寡头集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有许多的那个就是知识界了或者民营企业家了认为呢，这个贸易战呢继续打上个半年呢，可能对中国的国内的权力格局呢那么会有所帮助。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国内政治也是一种焦灼状态。所以我认为中美呢目前呢突破了，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在未来的几个月恐怕还不会有那个实质性的突破。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明年一月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向中国产品加更多的向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很多分析也认为，习近平此次阿根廷之行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美国这么做。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这个星期六明天晚上川习会中美两国元首这个会谈呢能不能达成协议，50%50%。一个五十的迹象是比较积极的迹象是晚宴。通过晚宴的形式来会谈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拉近关系，第二个如果达成协议的话有庆祝的意思，否则没必要晚宴。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呢，有另外50%可能是协议不能达成，原因是双方这个出发点不一样。美方的出发点是要求中方完整的立即的回应美国的要求，并且执行这些要求。中方这次提出来他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他希望贸易战停火，他说希望呢这个有一个要求，就是美方在1月1号停止对2000亿美国商品中国商品呢加征从10%的关税提高到25%。另外呢暂缓对2670亿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那么有这个要求，然后呢说进行一个经济政策改变的一个结构性改变的一个谈判，所谓春季谈判。如果按照中方的构想的话，那这又是一个拖延计，又是一个这个反复无常的一个狡诈的这个拖延战术。但是美方如果答应中方这一点的话，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立即要做什么，你必须马上拿出什么东西来。中方开出142项，美方不答应，这个中方官员不解，说给了124项清单，为什么美方不回应？美方呢最后回答他说没有新东西，没有新意。所以说估计在这个晚宴上，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习近平可能会叫美方不要声张，就是说习近平会给川普总统讲，我们立即做到如下这些事情，但是不要报道出来。报道出来的事情最好是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之后进行一个春季谈判，这样习近平回到国内好有面子，巩固他的党内的地位。一个是改革开放40周年，再一个是四中全会的召开，巩固他这个已经有所摇动的晃动的这个领导地位。
那么目前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中国目前经济状况不佳，习近平面临很大的压力，他要是不做出让步，恐怕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
对，习近平呢，在过去的我们看到他第一届当政以来了，他不断在强化那个权力的控制。其实强化权力的控制呢，是他一种就是我认为是一种弱势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他那种不安全感。 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呢，通过这种强化控制权力呢，那么结果反而呢把经济呢越搞越死。那么首先呢，从2015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股市的崩盘到今天呢，是50%-60%以上的这个就是财富呢消失掉了。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呢继续要走这种红色的老路，或者计划经济的这种加压，那么是他政治上的一种迫不得已。因为他觉得呢，那个中国的经济各种利好消失以后呢，他对那个这个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对中产阶级的这种控制的力度呢，或者手段呢，那么是在消失。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的情况是目前呢，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习近平他没有把经济搞好，结果他的权力地位呢，更到受到更大的这个威胁，而受到更大的威胁，他越紧张，他越要搞这种所谓什么看齐意识、核心意识，要一锤定音。那么这样的话，又把经济呢，更一步搞坏。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的问题在于，习近平把自己呢，其实已经逼上了墙角，也就是说，他要么放弃他过去了这么5年多了不断的提出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的这种纲领性的这种方向性的文件或者政策，要么呢，他的权力地位呢，恐怕呢，在中国的更深化的经济危机中呢，会受到更进一步的削弱，那么引发中国的社会或者政治各种危机了，可能他在更坏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受到挑战。我觉得这是他目前呢没办法往前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困境。
那么中国不久前向美国提交了142项让步的提议，但是美国批评说其中都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东西，让特朗普总统极度失望。那么这是由于中国官员无能，还是中国在像过去一样采取拖延战略，还是习近平的强硬立场导致官员无法作为？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说：“
这倒不是说他的强硬导致官员无法作为。其实中共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个经济问题的话，即使没有贸易战的话，它也会体现出来。因为所谓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它整个结构性的东西是属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它既不是计划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那这两个本来是矛盾的。”以前人们把这个呢说成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地方，但实际上呢，大家都忽略了这里头有一个内在的矛盾无法解决的，就是干脆你就是全计划经济，它落后就落后，它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干脆就是全自由经济或者是大部分自由经济。所以它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呢，实际上面临这个问题是早就已经存在，而且是积累到现在，因此当时大家。记得还有很有名的，就是有一句话说是这个击鼓传花嘛，传炸弹。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当时其实就面临着两条路，一个呢就是更强化计划经济，还有一个呢就是更自由化。更自由化的话呢，实际上就是面临着一个政治体制必须要改革，但中共显然而且也只可能选择一条路，就是向左转，因为你碰到困难以后，你不是向右转就向左转嘛，所以它就必然的向左转。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经济指数下降，这个压力大，其实这个压力这么多年一直存在，只是说呢，一个是外面人没看到，或者是故意视而不见，然后呢，这个过多的这个看好中国的经济，所以这个压力，我想中共是明白的，因此才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要做妥协让步，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力更生。那这两个交投的状态呢，我估计可能不会哪一面，在突然之间占一个上风，可能这个争论在中国的中共党内高层还得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关键问题呢是中共高层如何去评价这个压力对中共统治的有利弊，就是哪一种方式会有利于中共。要全面开放肯定不可能，因为中共自己就肯定要倒台了。但是呢，要全面妥协的话呢，也不可能，因为经济就会转向自由经济，整个这个政治体制也会跟着走。所以，中共最希望的是保持现状，继续往前走。
好的。
那困难的呢，就在于美国的贸易战不让他再保持现状了。所以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估计呢，他们口头上会做一些让步，表面上会做一些让步，然后呢，继续拖延下去。
那么，在美中贸易战开始之际，或开始之前，中国的公众，尤其是中国的网民，普遍注意到美国在对中国提出要求时提得非常非常的详细，罗列了非常多的 参考数据、参考资料，而中国所做出的反应都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一些原则性的声明。那么在这一次美中首脑会谈之际，面对美国的鹰派的阵容、强大的阵容，那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呢？他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呢？对于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中共向美方提出了124项这个清单，总结起来是3条。第一个是加大对美国商品的这个购买，第二个是加强中美企业的合作，第三个是就是这个就这个所谓经济政策吧，这个进行谈判或者是等等。反正这些东西来说，总的来说是中共呢想这个回避一些结构性改革，想回避一些真正的经济政策的改变，就是没有触及一些根本。所以美方认为是毫无新意，就是说还是旧东西，就没有触及美方所说的你如何这个防止借这个盗版知识产权，如何停止这个所谓这市场准入限制，如何停止国营补贴，或者如何解决贸易逆差，实质性的解决、结构性解决，不是性一次性购买的解决，所以中方没有做出回应。所以这个有趣的是，就这次在会谈之前，实际上双方做的一些姿态呢，显示了这个会谈呢是非常的不容易。在中方这边呢，做了一个什么姿态呢？首先他这个也搞了一个放了一个风，说他第三艘航空母舰正在建造，试图在贸易领域之外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军事领域的对抗呢，对美国叫板。是一种暗示，但是美国作为回应，就在2天前10月28号，两艘军舰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这是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回应，就暗示双方在贸易战场之后有个军事战场。那么另外呢，中方还这个做了一个宣传，说是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最强硬派的纳瓦诺不会参加这次会谈，被排除在外，各个媒体都有报道。而纳瓦诺坚持一个说法，他即便跟中方达成协议，根据中方的记录他也不会执行，就说是言而无信。那么但是在最后关头，纳瓦诺是参加了这个谈判。在美国方面呢，是鹰派阵营齐全，包括了这个贸易谈判代表莱泽希特，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包括这个贸易顾问纳瓦诺以及国务卿蓬佩奥，这些鹰派强鹰派全部都参加。而中方还是那批老官僚，什么副总理刘鹤、外长王毅，什么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等等。那么在这样的阵营下，说要川普这一方、特朗普这一方来做出这个真正要对习近平网开一面，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习近平必须准备好他有没有实质性的这些承诺和改变。但是我说过，习近平恐怕不愿意公开，他即便要让步要做妥协，不愿意公开，因为国内的宣传非常重要。总的说来，他的外交是为国内政治服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最近公布改革开放40年以来贡献最大的100名杰出人士名单，上榜者包括多位民营企业家，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和百度的李彦宏。名单一出，外界的焦点都放在了马云首次被公开党员的身份上。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纷纷惊呼，中国最著名的资本家原来是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下属的南华早报发表撰稿人评论，表示中共党组织应该减少对民营企业的干预。中共官媒曝光马云的中共党员的身份用意何在？南华早报评论呼吁限制中共党组织的影响，是时机巧合还是代表了马云的心声？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中共公布马云的中共党员的身份究竟是有什么企图呢？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我想中共是有意为之，他这个有意为之呢，有这么个3个企图。第一个企图在表明党领导一切，看这个所有的这个企业，包括这个首富的这个企业，所以阿里巴巴这个他也是一个党员。那么第二个含义就是说，中共在各地建立党支部是应该的，因为有党员存在。再一个，他起了一个号召的作用，你说连首富马云都是党员，你们其他企业家不应该积极靠拢吗？所以这是中共放出的一个风，但对马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天大的讽刺。 因为马云的名言是什么呢？说跟政府恋爱，不要跟政府结婚。他这个宣言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如果在男婚姻这个男女之间呢，说是要恋爱而不结婚呢，有两种宣言，一个是独身主义的宣言，另一个是花花公子的宣言，就是我们要玩玩一玩，不要结婚。说马云做了这个花花公子的事宣言之后呢，最后被揭穿，揭穿之后这个很尴尬，因为你如果是党员，就肯定上面有党支部，党支部在上面有党委，党委上面有中央委员会，那么你就接受党的领导，你就是党的一部分。说中共放风还有一个意思，就说外界传闻马云是被逼退，被被逼退休，马云也这个显得出很有怨气的样子。事实上，中共的解读是他是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而已。
在中共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中国，中国的私营企业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网络评论人士纽约的恒河说，
必须和权力结合才可能发起大发财，才可能把这个企业做大，所以呢，它和权力的勾结是民营企业的原罪之一。但是同时，民营企业本身呢又有这个私企的这个特性，这个呢是跟你这个个人忠诚不忠诚共产党没有关系的，它就是私营企业就有它的特性。所以呢，私营企业本身它就有一个离心的倾向，它就希望自由贸易，希望能够不依靠权力，能够自己去发展。所以这个两重性呢，在马云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在南华早报发表的文章上也是体现了这个私营企业的两重性。
那么马云现在被公开爆出他是中共党员的身份，这种情况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
那么我觉得呢，中国共产党呢，它原来呢，在邓小平尤其和邓小平的江泽民期间呢，它基本上用的是一种关系网络的一种战略了，笼络了许多的人。那么其中呢，有的呢可以两头通吃，或者两边呢就是来那个就是玩各种就是交易了。那么现在中国共产党呢，我觉得利用马云呢，他这个目前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其实就在说两面人的时代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党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坚决的站出来，那么要明确的，那么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政治模式其实已经抛弃了前面的中国共产党玩的这种网络的政治模式，更多的进入到一种又要建立一种斯大林式的等级金字塔的强调忠诚，强调上面对下面的完全的控制和服从。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中国政治来说了，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种灾难，也是过去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以后呢，尤其我把它概括为一种网络发展那个制度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终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及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委员会本星期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会。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杨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乘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祥云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暨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杨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会趁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杰夫·默克里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陷阱，这使得中国获得在国际机构间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多次与中国就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问题进行接触。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It often leaves countries with excessive debt.
这些项目经常使这些国家负债累累，并且得到质量低劣的项目设施。如果这些国家拖欠债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常因此加大，并可能取得某些资产的所有权。 在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大家对此都有共识。而在借贷方面，中国往往未能遵守反贪腐和出口信贷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也未能像巴黎俱乐部其他成员国一样，为面临支付困难的国家寻求协商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Such as those in the Paris Club.
马尔帕斯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停止借贷给经济无余的国家，而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需要负担较高的利率。世界银行还将加大对贷款质量和透明度的注意，在成员国同意之下增加资本额，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水平。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努力推动的一件事是借贷的完全透明度。你提到了向中国的借贷，其中一个挑战是中国不公布借贷条款，这意味着包括利率、到期日以及什么时候必须偿还都无从得知。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借贷的到期日在国际货币组织的期限之后。而说到中国，这个问题并非巴基斯坦独有，中国正向许多国家提供贷款，但是完全不公开借贷条款，这使得中国在许多项目上得到更大的影响力。而包括巴黎俱乐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对此都非常反对。中国可能会提供借贷，但实际上他们不希望公布借贷条款，就连向他们借贷的政府内部也一样。
默克里参议员说，中国用本国的工人来为项目施工，并且不愿意公布借贷条款，做法毫无透明度可言，造成的结果是向中国借贷的国家得到了不佳的项目设施，而中国却增加了国际影响力。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金融与发展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渐渐意识到向中国借贷的缺点。他是这么说的，
这些国家注意到一些中国项目的成本大幅上升，像是建造医院，相较于市场价格几乎要花上三倍的价格。在非洲，塞拉利昂的新政府批评中国的借贷，取消了$3亿的机场项目，事实上他们现有的机场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类情况越来越常见，许多国家越来越注意到缺点，他们变得更精明。我不想夸海口说这些政府未来不会再向中国借贷，但他们假如这么做会变得更加小心。
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诚如彭斯副总统所说，向中国借贷产生的问题包括中国对资源的掠夺、危及国家主权、借贷国被不可持续的债务所困、环境生态被破坏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中国的资产需要。这些项目大部分不具商业运营的可行性，而且几乎没有一个项目是透明的。迪马尔塞勒斯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由私营部门来建设这些项目，如此比较能够确保其商业可行性。默克里参议员问道，世界银行过去为中国提供$600亿的项目，如今中国的经济已经有长足的进展，未来美国的这些机构是否还将继续为中国提供促进发展的借贷呢？马尔帕斯表示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怎么说。
在我看来不会，世界银行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世界银行管理层承诺今年将逐渐减少直至结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中国的借贷，这是世界银行里唯一还向中国提供借贷的部门。然而亚洲开发银行仍向中国提供借贷，并计划继续放贷，我认为之后可能大幅缩减直至停止借贷。
马尔帕斯说，面对中国的行为，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站在同一线上，意识到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度来获取好处，因此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以及其他大型组织中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以及停止向其他机构借贷的做法得到广泛支持。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即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首脑会晤，这将是美中两国首脑自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来再次直接会谈，也被认为是两国平息贸易战的最佳机会。双方经贸官员此前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磋商，希望能让两国元首在会面时宣布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双方目前似乎都释放出一些谈判即将取得进展的信号，但双方分歧似乎依然很大。特朗普总统星期六的会谈透露说有好兆头，他还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与习近平主席共进晚餐，也可能达成点什么，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特朗普总统还强调说，美国的底线是中国必须公平地对待我们，他们以前一直没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前自称要坚持广泛各方广泛协商，不搞一言堂，他还呼吁20国峰会携手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国家安全中心星期四针对华为发出新的警告，称对华为仍然存在技术担忧。该中心发言人说，对一系列技术问题感到担忧，并提出了该公司必须做出的改进。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代表团在本月访问欧洲期间向英国和德国发出明确的信息，两国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友，必须在线上通讯领域保证各种电信网络的和供应链的安全。此外，英德政府对华为的态度都越来越谨慎。在德国，官员们表示，虽然现在说德国政府会禁止华为参加 5G 建设还为时过早，但包括外交部和内政部在内一些部门担忧正在加深。华为在全球的扩张已经引发了多个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进行间谍活动。新西兰政府本周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禁止华为将其设备接入该国 5G 网络，成为最新的一个对华为采取行动的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30日下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日本媒体报道说，双方基本确定习近平预计在明年6月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之际访问日本，在此之前两国将进一步努力改善关系。2018年圣诞节临近，香港人权团体呼吁市民以圣诞贺卡签名的方式支持内地遭监禁的意见人士、维权律师及其家属。另外，深圳警方逮捕官方工会干部的事件在香港也引发关注。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沃·布什星期五逝世，享年94岁。布什家族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五晚间做出了这项宣布。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